您现在收听的是法学教授的插画群组。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功桥，
我是东海湖，
我是翔耀教授，
嘿、hey, ，我是水宝。
我是打狗验视机，
耶、yeah, ！欢迎
打狗验视机，
对，非常开心。哎、欸，我们这个我们很难得立了 flag， 然后有做到的耶。我们没有乱开空头支票，我们现在改过向善当中。我们说了会再请打狗验视机上来，然后我们就立刻约了他，所以现在是晚上半夜十点。然后大家纷纷聚集在这个地方，就为了回应我们听众朋友的热情。
耶、
yeah. 嗯！非常感佩的一个 podcast
因为上次我们对啊，因为、我们很难得说到做到啊，真的。
对，要鼓励一下。
因为上次，对上次我们这个法律社会学那集讲完以后，我们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回响，而且非常令人讶异的是，我们那集的收听率很高。也就是我们通常只有在谈那个，我们通常只有在卖芒果干、卖芒果干，然后或者是讲到跟钱有关的时候，就是熊赞他们来的时候，那个收听率会非常高。结果。这个堂堂也不能说堂堂一个法律社会学，应该就说这个既然法律史法基法
基础法学
法律社会学基础法学、哦、竟然收听率可以媲美这些其他的集数，真的是非常了不得。我们想来采访一下我们打狗验视机，你有什么心得想要跟我们大家分享？
哦，对，其实我上次录完的时候我心情是嗨的，好像至少一两天吧。
哦，这么好，
很开心的、哦，就是又害羞，可是又很想要跟别人讲，但是反正一开始想要比较那个，但是不管都讲，就是我就开始跟我的同样是基础法学，比如说法律社会学、法律史，就是法理学，然后做这种什么很高深的，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谈基础法学大家是会有兴趣的就是我们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平常好像我之前有讲过，我们通常就是会有点觉得自己有点小边缘这样子，
怎么会 对啊，高深的基础法学，
因为我们就是国考不考组啊，对啊，所以就是其他、对，所以就是发现说哎、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做这些东西大家会有共鸣的话会觉得很开心，而且我那时候就开始陆陆续续的跟爸爸说，那你要不要来上节目
拜托拜托我们上一直在讲
麦空麦空，其实我根本没办法要，但是就是大家有蛮多人就是有点蠢蠢欲动的感觉这样子、
哇，他不只可以开带状节目，他还可以当我们经纪人、就真的就直接发一个发包给他就好啦、
下个月就你们你来处理了我们上一集在讲我们已经完全没有灵感了
搞得好像老鼠会一样，这样是怎么回事
对啊，也是研究，譬如说有些像我有一个某学姐吧，她的研究的超精彩，她是在讲那个国民党跟法律之间的关系、就党化司法，
这个有趣，这个有趣，
对，就是而且她就是就是一个以前我每次都请他来课堂上上课，然后他就是一个把题目取得超级无聊，但是内容就超级精彩，一个闷骚型的研究
哦，那超适合我们节目，
很适合这样子，就是大家尽量的问，然后尽量的聊，就是有问必答，一个观音骂的角色，
观音
党国与法律，
所以其实最重要就是说，就是真的觉得还蛮开心，然后我也。觉得这是蛮好的经验，所以就是我就是一讲我就觉得那我也要挤出时间来继续来继续做这样的尝试，
不会就开机就好了啊，对啊对啊，麦克风摇臂买买啊，对啊，要做 YouTube 也可以，像 YouTube 流量好像分红比较好哦
你还在想这个事情真的是对啊，所以那你从就是基础法学那边的听众们的回应，除了你刚刚说就是原来基础法学真的有人要听，这是真的有人要听啦，你看我们听众回想成这样就知道，那还有什么你觉得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就是从不管他们教学或是研究或是他们接触听了这个节目以后，
对，其实因为我后来就像我其实有听上一集的节目嘛，就是你们在 Q&A 就是回应
我们在混时间的节目。
打岔一下，我今天才在讲，我今天自己在煮饭的时候听了我们自己那一集，我就怎么可以废成这个样子啊。
废话真多。
对，我们节目的听众如果这一集都听得完，不是这一集，就是上一集都听得完的话，对我们真是真爱耶。
就是有屌欸，这种就是他们就是如果你们不更新，然后又有戒断症候群。这群对，然后那时候我听到一个回应，然后就是跟有一个还蛮甘心的这个就是很正面的回应，然后一个听众他是说他对很多东西基础法学有兴趣，然后那个那个语言维根斯坦那个我们那一题我们跳过。我跳过
那维根斯坦那真的太难了。
里面有没有人可以谈维根斯坦，然后可以把它变成那个日常语言的。但是他那个这位听众还有讲到一个他对著作权的法律是有兴趣，然后那时候好像是斯波教授或者是其他的，就是这边有好几位就著作权相关的有一些回应那样子。对，然后所以我自己反而是有点想要觉得这个很有趣，然后想问说到底著作权的法律史，因为他就是预设是做台湾自己的吧，就是台湾自己的著作权的法律史有什么好做的这样子。那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感想，就是因为那时候初步的回应就是好像是说台湾战后的这个就是著作权就是一个被交相压迫的过程，然后一开始是可能欧洲，我现在讲的真的是很显出一种很亲民门外汉的这个方式，就是很欧洲，可是后来又受到美国压迫，所以你又被塞了一些美国的条款，然后就比较好像是一个比较拼装车比较负面的这个造成操作上的困扰，大概是这样的，我理解是这样，然后这边就先暂停一下，就是说看这两位就是这个 Swibo 教授或陈功或其他有没有想要把就对于这个著作权的历史或是你的刚刚讲那个描述有没有什么然后补充或者怎么样的地方。对，
可以啊，可以啊，所以你要问
什么？
对啊。叫你解答这一题
啊。突然感觉在开研讨会那种感觉。
老师请问我讲的对吗？这样子。
我们就转身凝视一下。
就是那种抽鬼牌就该你这样
子。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在讨论的时候在讲的，就是说你说可能我们其实从来不会从什么法律史或是什么这些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比方说我们在看著作权法或是在看商标啊专利啊这些东西，可是我们一直都会认为比方说像我就一直形容著作权，我们的著作权就是一个违章建筑，那它本来可能有一个主要的房子，然后呢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它就在旁边因为扩建的需要，所以他就盖了一个厨房，然后就会盖在那个走廊的外头，好，你动线非常奇怪，然后但是又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比方说像我们常说301啊，或者是说一些网际网络发展了，那网际网络的问题要怎么解决，好，那房子不够住了嘛，所以他就从那个厕所旁边又扩建了一个楼梯上去，又在外搭了一个二楼啊，然后但是那个二楼原来完全不是长在那个一楼的那个二楼的上面啊，可是你要穿过厨房然后再过去哪里然后才走上去，然后结果后来呢，然后接下来网际网络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以前可能只是为了解决什么什么 YouTube 连结啊这些问题，后来就发展出什么机上核心的科技又一直出来，然后著作权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他开始觉得空间又不够用了，然后就又把神明厅可能又改成三楼的房间，然后那总要想办法放个神明厅嘛，所以在上面又再加了一层，然后这时候呢，然后你就会发现因为有美国的那边的压力所以Swibo不是讲吗，我们著作权法是国贸局修的，不是制裁局修的嘛，然后又有美国那边的压力，那可是问题是我们那个根本原来的那个一楼的那个房子是欧洲的思维，欧洲大陆的思维，
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有很多适用上的问题，比方说像我们著作权最常全台湾我们上次就讲没有人没有触犯过著作权法，然后呢可是我们著作权又有刑责又有刑事责任， 所以当你想要去告一个人的时候，最快就是呢，你就是用以刑逼民嘛，你就让刑事让他害怕。所以你就会像我们亲自去法庭上看，你就会看到有那个可能在网络上网拍，那他也搞不清楚，就从别的地方download按右键存了几张图片下来，然后就贴上去，然后就网拍，像这种东西。然后有一个那种妇女就紧张到那个都快哭了，因为她就是自己一个人，然后手一直在抖，一直在抖，一直在抖。然后对面就是一个检察官，检察官碰到这种案子，他也觉得很无奈，他也要出庭，对不对？那法官也很无奈。然后那个被告他连话都讲不清楚了，然后大家还要这样子弄一场弄一出这样。所以你就会觉得，那你说不要刑事责任吗？我们其实讲了很多，那法官也判不下去，有的时候你看到人家这么可怜你也判不下去，想说你这个到底知道他怎么样，好，他就是用了你两张图，那你说他不对吗？也不是，因为他这就是侵权，那你也不能说他对。所以就会用一种非常迂回的方式去解释什么叫合理使用。
对啊，对，嗯，我刚好你因为你讲的刑度刚好我记起来，我晚上上课上什么内容，我具体一点讲了，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著作权在旧法开始就很独步全球，很重的刑度，最恶名昭著就是91条，普通重制罪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相当于旧刑法277条的普通伤害罪。就是3年以下。然后你刚才讲两张图片啊，过去有很多案子啊，几张图片然后造成整个检察机关不堪负荷，然后几张图片你就有刑事责任，那自然创造出很多人套利的空间啊，例如几张图片，甚至到最近还有那种所谓的免费图库的那种钓鱼，然后跟你发存证信啊。
鸟王吗？
对啊，
鸟王吗？
对，也是类似啊，就是或网拍这样子。然后91条第二项，过去的旧法叫做光碟重制罪，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就是普通的重制，如果是变光碟，就变5年以下有期徒刑，
就跟断人手脚差不多。
没有，5年以下有就是抢夺。我觉得今天上课还在讲抢夺罪。
插话传统，就是一个就是，我现在就是什么老高跟
小莫，
小莫 ，OK，
小莫。那为什么会有刑责这件事
啊？就是当初就是301在谈判的时候，那我们就表现诚意嘛，说我们就严刑峻法，
诚意这样子。
对，然后说我们会严惩啊，尤其光碟，然后光碟说刑责重，那时候我记得印象中包括连光碟的数量甚至差点要实名制，然后流量，然后刚才没讲呢，光碟那时候91条第二项，第一项是告诉乃论，第二项变成非告诉乃论之罪。所以整个就如同刚才陈宏桥讲的，还有 Tribo 也可以补充，今天我在课堂上也有学生在那边跟我讲，那判决出来你会发现说，法官遇到这种案子，甚至最高法院的法官他就开始扭曲法律，他就开始因为他知道这不合理，然后他就开始创造出很多奇妙的见解，例如说最低创意啊，或者说
对
啊，如果你没有犯罪的意图，重置不叫蓄意重置，可法条明明就是这个主观犯意就没有重置，就有主观的动作了，然后开始区分一些有的没有东西，但是这是法庭浮现的，还有非法庭浮现很多著作权蟑螂的事情，详情请见我忘记第几集，我们要访问熊颂梅律师整个那一集。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民权的扭曲，就是整个等于大家一起鬼打墙。那当初只是给贸易谈判的一个承诺，所以我们有很重的刑罚，可是其实它在本土引发出新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然后当然就是
我说其实
Tribo 还有提到，你刚才讲像欧陆跟美国什么secondary liability 我国民法体，这个虽不来讲根本没有这个东西，这个是透视。
我们现在有啦，对啊，對，就是因为就所以为什么就刚刚其实陈光桥形容的就是很 OK 啊，就是好像违章建筑一下，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啦，有什么问题就用什么，对。然后有一些我们还超前部署啊，包含那些科技保护措施
啊，
其实我们台湾很少碰到这种问题，最多改改机而已嘛，这样子，然后你非要用到科技保护措施，然后非要用到这个，而且名词修的时候，就是修法的时候，那个翻译名词还弄得蛮莫名其妙这样。 我们叫做科技保护措施，他们叫反盗考、嗯、你反盗考就是一定要盗考 才有
Anti-circumvention 就变成反盗、变成反盗考、
对对 对反正这个有很多后面的问题啦。然后还就是我们讲还有超前部署嘛，包含说像美国他们在修 DNCA 的时候，科技保护措施每三年会检讨一次，我们也把它修进来了，可是我们好像就检讨了那么一次
没了，
对，就没了对，而且我们检讨那一次就是把美国检讨的全部照抄嘛，然后就没了，对，就没有再检讨，因为根本用不到，不是用，不要讲说完全用不到，我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那后来真正发生问题就那一些机上盒嘛，那机上盒啊，或者是那个网络的那个串流的那个盗版串流的问题嘛，对，所以就对啊，然后才会有那么多，就是八十七条那边就又、
啊对啊、
又又升了好多，
还有什么飞？我现在问你九十一条之一那个是。奇妙的、
对啊，那我就刚刚你提到说我们没有间接责任的问题，可是我们就有一个像类似，其实机上盒那边全部都间接责任的问题啊，对啊。
而且这边要插播一下，你知道那个 secondary liability 哈，在立法院三个月内就通过，那时候是国民党时代，就是
因为有 unblock 嘛，
对，有 unblock
迁巡啊，
迁巡那些东西、那这就很奇妙，就是说在我国民法体系没有这种。那个英美法的所谓 secondary liability 民法找不到，结果竟然在著作权会横空。我记得 Swibon 我们那时候还写了一篇，就是要片面的法律，这真的要移植，就是根本不是我们法律体系直接移植进来。
因为那个有一个
Grosker 就 P2P 的案子的，
弄了一个诱引侵权嘛，诱使侵权嘛，所以我们就。我记得是谢国梁嘛，他就赶快谢国梁
了。现在
对不起，不是高了、不是
高大的那个。
Sorry，
现在的基隆市长。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听说 Google 还没发出去啊，不，这个要删掉。
然后马上就赶快就立法，很
三个月哦，三个月。我们那时候看立法院的，我说哎，这什么法案怎么那么快？
哎，我问一个问题啊，哎，那个刑罚是以非要不可吗？不能废吗？
哎，上次、
学者讲了八百年了啦，
专、
啊、
利的都废了，
这个
专利的都废掉了。
对啊，你打小孩给那个美国爸爸看干嘛？对、
啊、
不对？我觉得很奇怪
啊。
所以就形成一个，
你用的很少。
对、啊，因为台美关系这么好，干嘛要
移民？
对对对，
因为
对啊，
诈骗集团的首脑跟盗版集团的首脑。台湾的还是好像还是有一点关系，但是我拉回来就是刑罚部分，拜托我等一下再贴那个集数，就是熊松伟法他要申请释宪，然后
那一集讲的很，
那讲的很深，因为
讲到哭，
对，然后这个其实就要反过来问验世集，这种移植过去反而生出新的本土在地问题。你怎么看这个东西？还是这就是 typical 的所谓你在讲的所谓法律移植的一个问题？
嗯，
哦、我终于把球抛回去了。那我来宾自己抛球先问主持人。
我真的讲，我真的认真讲，超澎湃，而且就是从内心，就是可以感觉到各位就是专家从内心对这个超级深刻有感受。对，我想要讲的是说，如果有学生愿意写这种法律社会学，我绝对支持。对吧？因为我想说不定你们上课有这样子，如果可以这样，就是说如果我是学生，然后有个老师这样子跟我教著作权法，我就可以真的了解这个法律为什么它是长得这样，为什么我在操作的时候会觉得莫名其妙，并不是因为我学不好，而是它就是它已经有一个时间轴的爬书，你知道什么时候到底是因为什么关系被硬插入了什么。嗯，它并没有什么很高深的道理，它就是一个历史上的偶然，或者是刚刚讲的那个，打小孩给美国爸爸看这种权力不对等关系下的一个产物。然后这个就是法律社会学非常有兴趣的题目，但是一般的社会学者如果他没有像你们这种知识，他可能不一定能够 get 到那个痛点。
所以他们只能一直绕在殖民反殖民复科吗？
嗯，就是我觉得需要一些合作、
哦、你好像在
臭，就是说我觉得是要合作，因为像我们是可以把这些东西从头到尾都讲完，可是我们其实没有办法不是说套用什么法律社会学理论，我们没有办法系统化的来解释我们看到的事情，对，或者是说也不是说而是说就是我们通常被要求生产出来的学术论文
如果就是通常我们是给规范上的最后建议嘛，
嗯，
就是说那当然中间就是一些乱象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可以更有历史脉络我了解这整件事的由来，其实你最后的规范上建议会非常清楚的浮现，就是说譬如说为什么有刑责、嗯、只不过是因为这样，那没有什么好争辩的、啊、就是我、嗯、我刚听起来感觉是美国法自己根本没有刑责，
美国法有啦，啊，只是我觉得
有
解释，美国
少动用，
美国 DA 不会那么闲啦、啊、美国法刑责就是你不过他们以刑逼也就是那个谁自杀在 NYU 校园自杀那个哦，用美国也没有
啊，我知道
Open Source、啊、对对对对，因为他那时候
他对好像是我那时候念书的
对对对那时候
有个很小天才
对对，他把所有 SCI 跟那个
叫什么 Jester 的都
Jester 全部公开变 Open Source， 然后那时候好像面临刑事调查，
懂懂，其实美国著作权法也有分非常多的、嗯、就是大家在那边觉得是一个政治上的斗争，
对、啊、
就是说他其实牵涉很多利益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如果有人就是他愿意做著作权的法律史，其实就法律史或法律社会学是一个超级丰富非常棒的题材，而且你如果去申请什么博士班发 paper 在法律社会就完全没有问题这样子，
嗯，确定
因为台湾的这个例子实在刚刚讲就是太有趣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会想的是说、嗯、把这些刚刚大家在实际上就是学会的这些经验去正视它，就是讨论譬如说法律跟政治之间的关系嘛，
嗯哼，
这是好讨论的，法律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法律
是吗？或者说它中间会有一些中介点、
啊、
因为还是中间还是有法律人嘛、
啊、
那法律还是有一些自己想要搞的事情、啊、然后有一些喜欢的事情、哎、好，那我先暂时先回应到这边，那第二个是比较直接回应刚刚主持人讲，就是说法律从某假设是 A 法律搬到这个 A 地的 A 法律搬到 B 地区、
嗯、
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东西，的确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嗯
嗯，
啊，通常都是负面还是正面？
通常也很难说正面或负面，可是通常大家在想搬 A 法律的时候可能想要 A 效果，那它就没有产生出 A 效果，大家就觉得它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就觉得什么跑出个怪物之类的，因为有一种讲法就是说譬如说 A 法律在 A 国 A 法律系统它已经行之已久，所以他们可能已经考虑过他各种好处坏处嘛，所以比较全盘性的考虑、嗯、那你突然跑到 B 的时候你没有经过那个全盘性的考虑，就像你做一道菜你虽然那个创意料理非常棒，可有人觉得说如果原汁原味的它其实有个道理在，因为他们已经测试过这个味道的 balance， 然后你把它搬过来这边、嗯、就是创意咯，但到时候会怎么样就不知道这样子。
你的意思就跟那个台湾 Fusion 的米其林料理看起来就不好吃，可是他们的形容都很好吃。你是这样子吗？
就是说他需要一个新的考验这样子。对，就是说我但这个牵涉到一件事情是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原汁原味的嘛。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类似像是台湾是一个就是小可怜、嗯、就是说有一个美国爸爸，然后我们是很可怜那样子齁，但是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没有去搬人家的法律呢？
嗯，
事实上并不多，这美国是一个特例，就是美国通常他们会自己觉得自己不需要别人，他们在自己幻想中、嗯、虽然他们自己也是多少要搬人家的法律，但他们不觉得，但是在欧洲大家在欧洲念书应该也都知道说就一个法律就是它其实有时候还是一个共享的成分在嘛，
嗯，
就是说法律不一定它是跨国境的移动这件事情，在台湾发生，在世界上各国地方几乎都会发生。
对，其实你知道讲到这我就想到，因为你讲欧洲啊，因为欧洲后来不是有欧盟吗？那有一些欧盟尤其是指令，它定了这个指令之后，它内国必须要转换成内国法。那当然在定令指令的过程当中，各国已经有经过各种的协商跟协调，然后呢接下来它就会转换成内国法，可是在转换成内国法以后怎么去适用，然后理论上来说它必须要把指令原汁原味指令，因为指令是已经是大家都讨论过一次了，拍板定案了搞很久，然后理论上你应该是要在内国法里头把指令的文字整个照本宣科的搬过来，可是比方说像我们大法国对不对，我们大法国就是很 很不鸟这一套，他就是很喜欢用文字游戏。像我常常在讲那个他们在转换跟那个生物科技相关的指令的时候，他就会玩那个文字游戏，就是硬是把它转的跟指令不一样，然后人家指责他，就是他先拖，以拖代变，一直拖拖拖拖到欧洲法院都去骂他说你怎么还不弄，他就两手一摊，哎呦，我的人民有反对意见，欧洲法院就骂他说这个我们都讨论过，你赶快给我换好，然后都要被罚了哦，就换，然后真的要转换的时候又去把那个文字做调整。所以我其实常常在看他们在欧洲，尤其是比方说像法国，他因为整个欧洲的关系，他必须去改变一些他们原来的一些坚持，比方说像我们说生物科技那个，他是因为有他宗教的那样的考量嘛，我就觉得这点蛮有趣的。可是常还是觉得他们还蛮有底气会去 say no， 或者是说就会去做一些改变。可是你如果回到像我们做权那个，就是当然你是可以理解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积极的希望加入各种国际的贸易的连结，不管是什么 WTO 或是跟美国或什么，美国不支持你什么都不用想嘛，所以其实当时你只能抱着美国的大腿。但是就是时至今日，其实是不是还适合这样？那
我觉得著作权好像是一个非常，我刚刚听就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做台湾法律史的研究嘛，其实但是我们做台湾法律史研究，其实我们几乎都在研究移植，应该说移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部分嘛，因为我们就是有个讲法说台湾法就是一个多源头，然后再过来变成多元。
你所谓研究移植，这个移植是指什么？就你怎么去定义这东西？
最简单，譬如说，譬如台湾一开始是原住民的法律，我通常上是这样教嘛，然后再过来可能荷兰人来了，他就会带来荷兰罗马法，对不对？然后但是他也有同时要招募一些汉人的移民进来这边做一些打工，就是种那些甘蔗什么的，那一定他们也会带入他们的习惯。那这个时候不管是国家的法，或者是这个民间的习惯就被带进来，而且在譬如说用好意思，然后再接下来就随着时间慢慢的其他，譬如说变成清帝国一部分，那就更多的中国法会进来，好，然后是有可能不是经由国家，就是台湾还是有很多在前近代时期还是有很多商业贸易，你可能因为要进商业贸易，你就会 adapt 一些习惯或是一些商业习惯，然后再过来到日治时期的话，因为日本人自己有自己的法律，而且他们也经过了这个吸收欧陆法，但是又把它带到台湾来。然后战后的时候中华有没有接受中华民国法？然后中华民国法又是收到欧洲法，就是不停不好多，就像你想要一缸水嘛，就是不停的咚咚咚咚咚就注入各种东西。所以其实因为台湾的这就是如果你要讲法律史，就是拉长点300年了。就每个，因为我们是一个政权转替非常频繁的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然后也有非常不同的时候移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处理的问题都是譬如说如果一个台湾人他活在1894年到1895之间，他本来在大稻埕，好，那他现在开始发现说他现在是变日本的这个臣民，然后那到底对他来说他现在该做什么，他土地是不是要去登记，好，这就是牵涉到那个登记制度的进来，
对
对，然后或是说你那时候也有蛮多人研究说那时候第一个台湾的第一个商标案件其实是在日治时期，
对，
那著作权什么什么，就是因为透过日本法引进了欧陆的法治嘛，所以就是我说就是说有时候在研究什么是台湾法律史的时候，中间就会不停的有一个移植进来的过程。
那当然战后也我打岔一下，你知道吗？你刚刚这样讲，我就是如果以前大学的时候老师是这样跟我讲啊，你知道你刚刚这样整段这样讲下来，我怎么会让我想到那种总裁系列穿越小说之类的？就是
你想穿越到什么时候呢？那样子
对，就穿越回去，突然发现他变成一个什么大稻埕
你
好买办的。
坦白讲一讲，你最近都看了些什么东西？
对，因为我顺便介绍一个，因为我后来就是我，因为我
你要介绍什么？你讲清楚哦。
什么？我要说的是，我后来在教学生的时候，我有一直在检讨自己要怎么教比较好。然后后来我就接触到有一本算是 就是一个他是一个本来是个编剧，但是他很会写历史小说，然后他很认真的研究法律。嗯、他就我刚刚讲那个大道城的故事啊，他就那个老师叫明玉平。如果大家等我再回，我再跟大家介绍他那本书叫做《雪的1901-1902》，然后他开始第一段就是台北那一天下雪，就他就设计成一个不同在大道城的不同人物，可能是一个茶商家的悲女，然后他现在开始。他决定写一个电报给他的情郎，然后他怎么进行电报，然后再过来那个茶商，本来他可以去中国招募工人，因为他们需要季节性移工，但日本人来以后他需要经过某个特许，要不然他就会被罚钱。哦，这个茶商的小孩到底要继续就不去科举，要把他送到甲方那边念书，或者是这个悲女她要不要去解缠足，然后他自己在想什么，然后之类，就是他，我觉得他很厉害，就是说他会把你放在那个穿越的那个情境中，
是不是？这是不是就是总裁小说？
是不是他一个大女主这样子？
你们到底都看了些什么？
我看非常多，我们就是厚积而薄发，我们其实隐藏了资源在背后。大女主，然后这样
你看，我就像晚上录音就这样，都可以开始乱讲话，喝了一点酒就开始乱讲话，真糟糕。
对，那战后当然大家就更熟悉，我刚刚讲的可能还有比较历史嘛，战后就是大家活在这个地方，所以几乎譬如说这个也是成大的，譬如说郭淑琴老师，他研究民事诉讼法嘛，他可能就说台湾的这个他好像一个词吧，就是也是
等一下我插你一下，谢谢 Grace 来跑来留言。Grace 是我 Northwestern 的学姐。
对，就是我很怕把他的东西讲错，但是反正总之我看好，我就在上节目之前，我决定再重新看一次。他说台湾民事法叫做德系日归，台美混搭。
对哦，蛮精确的啊。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就是因为那个 Grace 老师，就郭淑琴老师，他也是法律社会学家、法律人类学家，
他是法律人类。哎，对，我问你，法律人类学跟法律社会学这个，我们很小白，就看的方向不一样嘛？一个是比较理性冷酷，一个是比较做互动嘛？
应该不是这样分，但是说不定我可以先粗浅的讲一些，就是外面的观察。就人类学它的一个他们两个首先这两个是有共通之处，但他们可能有一些偏重的地方，不一样这样子。人类学可能会。他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做田野的研究，所以他可以比较说我做一个比较个案的参与式的研究的进行，但是说实在社会学也会用这样的方法，可是社会学可能就会更宽一点，可能他会没有像就是所以我说他们两个是有点 overlapping，
可是我看在博物馆里面，在欧美的博物馆看到，就是那是我的刻板印象，作为一个小白，就是会量量那个原住民的头骨啊，然后他们的经济生产性，
那是考古吧，你那是考古，
没有真的就是人类他会区分，然后这个部族他就用一
个
很冷酷 的角度去看。
对，人类学一开始就是属于一种所谓文明开化的人，欧洲的白人，然后男性去，
你不要顺他的话讲，他昨天才看了小高那个老高什么人为什么之所以为人，所以他才会这样子问。不要理他，对对对，
没关系，我们用大女主系列，
大女主系列。
没有，我要说是人类学一开始是研究异文化，
对，
就跟你的文明世界不一样的文化。然后也是用田野，譬如什么马林诺夫斯基跑到一个 I don't know 随便一个什么非洲，这我乱讲的啦。好，
就是像那个纳美人，就是人类研究纳美人，要人混进去研究纳美，
可以，
要不要？
对，但是人类学研究可以，后来他们就会觉得这种方法也可以研究在我们身旁的社会啊。譬如说，像我最近前天看到一个研究，我觉得好有趣，就是说他这是一个台湾的。应该是一个台湾的社会学研究生，但他是社会学，但他用田野研究的方法去研究说台湾的户政机关，就是到底什么是低收入户这件事情的标准要怎么做，是怎么做出来的。然后为什么台湾的低收入户怎么这么少，好像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有钱吗？还是说中间那个行政人员，
我知道那个 bureaucracy 的困境，他会假造所谓的低收入户。
为什么公务员有病？
对，为什么公务员有病？他是从
哦，对对对对，
那个
是
那个，
就是、我们看同一篇文章。
对对，
对，我的意思是说，那拿这个举例，就是说人类学或是这种田野方式，后来也会研究我们身旁的世界啊。譬如说，各位如果在就是在自己的工作场域看自己的同事、看自己的学生，或是研究学校这个制度。也可以是用一种人类学研究法。
可是过去人类学是有负面标签，是因为像帝国主义在侵略的时候，它是研究一个，
对，它有那个遗产，就是一个，对，
包括
对对对，
包括那时候日治时代，或者甚至连美军占领日本，是对日本重新进行人类学研究，确定这个社会要它的怎么就有一点那种，但是我不晓得这个，我不确定啊。
你在讲的好像畜产系在研究动物一样的，
其实是它的功能有可能是这
样，怎么样管牛，怎么样管羊，
对
对，就是其实我们很多学问都是跟政治分不开的嘛，
对对。
例如说，有时候很多我们很多的研究都是后面有一个政策的支持，那你当然就是会受到那个东西的，你会背，你受到这个资源，但是你也会。背你也要也不是背负，你就是要扛下这个负面的东西。对，其实像台湾最有名的一个研究是日本时代调查台湾习惯的一个研究。
对，对，
嗯，那个叫就是我们法律史如果研究日本时代最有名的教授是这个京都大学的冈松三太郎老师，但他有办法做的研究是因为日本的总督府给他很多的资源让他主持这个研究。嗯，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日本的民法学者。
哦，
但是呢，对，因为他们就是什么都是第一批人，就是那时候都送去德国啊，送去很多地方，然后都是一些很聪明的脑袋这样子，所以他本身是对日本的民法学当初快速立法有所不满，他就觉得说日本的民法就没有好好的关注日本原本的习惯，就仓促的学，就是他这个也是个移植问题嘛，就是为了他们为了那个什么脱离领事裁判权之类的，好，但是他就觉得说。不应该这样，所以他就来到他接下台湾这个总督府的 commission， 决定做这个任务的时候，他有一个自己的 agenda 是说，我要在台湾重新来过，就是我要在台湾呢好好的调查台湾的习惯，然后把它系统化，用这种罗马法，就是萨比尼的系统把它系统化，然后跟大家证明说，我们是有办法好好的就是调查我们本来的习惯，然后把它系统化变成一个法典，所以要把台湾当作是一个实验室。好，那这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到说一个学者他其实有个某些比较高贵的理想，就是说他其实对于法学应该要怎么样，对于适用在人们身上的法律应该是怎么样，你应该要尊重自己国家的东西，但是他在他的国内没办法实现，他就到殖民地去实现，因为刚好殖民地给他这个空间去实现，然后他那时候也起草一些法典，所以 anyway， 但是回到刚刚讲的这个，因为他就是很深刻的参与了这个殖民制度，但是他在战后的时候他们几乎不提他这一段，而去着重他是一个伟大的民法学者这一段，然后所有参与这个应该说很多参与这一段的这个法学教授或其他的教授，大家都有点想要淡化这一段历史，因为日本就是战败国，然后这是他们殖民的历史。
OK，
对对，所以就是一个我觉得，但是他其实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就是非常大规模的研究，我们对于日本时代的我们对很多汉人习惯理解是建立在日本时代，反而在战后就政府完全没有在花任何资源在做这件事情。
我一直想问一件事情，你们也都在教民法嘛，那我有在教民种嘛，民种第一条民法第一条不就是法律然后习惯然后法理嘛，有任何目前还存在的具有习惯法效果的习惯吗？我完全举不出例子给学生听。以前我们会讲说那个什么祭祀工业后来立法立那个有规则啦，对啊，然后我完全有条例啦，不是规则，然后我现在完全不知道举不出来有任何具有法效力的习惯。
哦，嗯嗯，你说有法确性的习惯，
对，有法确性的习惯，因为我们的习惯法的习惯必须具有法确性的那个。
啊，那个你要讲的是到最高法院有在判例里面，
完全，我现在一个也找不出来啊，我一个也找不出来啊。
对哦， 就是例如说、
我有特别去搜寻过、
就是台南一定要
建民登记算不算啊？
建民登记不算，建民登记根本就
是脱法行为。
对啊，然后王哲健说没有脱法行没有脱法行为这件事情、啊、
民间的一个习惯啊，
他就脱法行为就脱法行为去处理，不是就建民登记就建民登记去处理啊，他并不是
建民契约跟建民登记，因为他又延伸到很多其他领域，
他也不算习惯，他也不是脱法行为，他有他处理的方式，对。
避税是台湾人的习惯了。
这个就没有这个
就
这个是脱法行为。
因为避税所以衍生出来的这个建民登记契约啊，对不对？这个一个习惯嘛。
奇怪，这几个教民法的是对、啊。
你看你
怪怪的。
在东海无敌是民法的。还国际司法的、
啊，我一想到习惯啊，就是说像那种借名登记的这种。
那国际司法的习惯法呢？国际司法的习惯法，这个就应该就有了。
Lex Makatohia 那个太多了，那个商业习惯什么那一
对商业习惯有啦。
Lex Makatohia 我就记得是法国民法的记，可是那是从那个欧陆商法习惯法，可是它有法典化。今天睡波在问的时候，法典化之外有没有再多新承认习惯？
你说纯台湾的吗？
台湾的，
纯台湾的，
那还真的是很难
去。那对啊，对，那验尸级的有没有观察出纯台湾的习惯？亲属法那边，
我大概也只是因为我没有教民法总则，所以我一开始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之前比较讨论到的是比较明显的，就是物权法上面之前那个最高限额抵押。是本来会被认为是一个习惯上的物权，但是我不晓得他，然后他后来再把它直接明文化，变成是一个习惯物权的。但是我不晓得他在大家介绍的时候，觉得他是不是民法总则的这个可以承认，就通常会举这个例子作为习惯的内容，就最高限额抵押权。嗯，然后这边我不觉得我有任何比其他人更多的专业的。对，那另外一个当然最有名就是技师工业的那个派下权，
对对，派下权已经，可是因为有条例了，
条例化，
对对对对对对，但它存在蛮久的。然后之前有人会讨论那个亲邻先买权，
就对亲邻先买权那个，
但
是
后来好像是处于一个被否定的那个，
对 对，
那个是人情。
不是，他没有到说没有到
惯例，
没有到普及到一个变成一个所有人都认同的习惯，这样子，就是说，
对
对，没有普及到那个程度，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土地可以买卖这样子。
我想到的是，反而是日本法，就那个水管为了取温泉水管经过，然后后来，可是那个好像台湾有没有承认、啊，就是那个水管经过以后就变成有时效取得。
时效取得，
对啊，他就是切一个水管进去，然后就是所谓的
通行权嘛，
通行权就是
那个饮水权，那个不是通行权，就饮水了。对，好啦 ，sorry， 我就是因为刚好教到，所以然后你刚刚讲到，对啊，
求救一下，明天要上课，要顺便讲一下。
不是，我困扰很久，我就没有想到任何的习惯。法具有法确性的习惯，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就是一个教学上的困扰的。
对啊，
就是说我们好像教科书会这样讲，然后你就仔细回到台湾自己的脉络里面，到底还有什么习惯可以举出来？
对啊，没有了，我现在是找不到。对，我也是找
可能就原民的习惯嘛，原住民的习惯。
哦，这有可能可以解释，对，
嗯嗯，
对对，例如说那个
跟那个，对对对，请讲。
狩猎的时候，两枪同时中的时候，或者在猎地领地的那个猎物，这个可以用习惯法来补充，这是没错了。或者那个，
我是有听过一个比较特别的，
那个什么司马库斯的那个案子，就是他们，哎，对不起，我现在可能有把一些东西错字，就是总之那个是。就是一个台风倒下来的木头，然后锯下来，然后带回部落，然后被国有财产局，就是森林那边说他们这个是窃盗，他们就在讨论就是原住民的习惯这边。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原住民的习惯这边比较有一个发展的空间在的。
因为我是有听说过那个原住民的损害赔偿的有一个习惯，就是杀猪宴客，就是杀那个村落里面杀那个部落里面杀猪是最高的道歉形式，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部分就是，如果你们还没有找到，你们其实也可以找一下那个，因为我觉得这边是一个 就是非常值得大家多加以认识的一个就原住民法的那个领域的。嗯
嗯嗯。哦，还有啊，那个什么，就是租约损害赔偿要赔两个月押金，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没有，
没有，
那是三个月押金，
违反公序良俗都不行，对。
没有，那没有违反，就是那个就是损害赔偿的，就是。
就一个定额嘛，它只是便宜行事而已啊，那并不算习惯、啊，也不是普遍遵循的、啊。
就是到了押金是两个月还是三个月，这不是
习惯，没有普遍遵循。
你、欸、怎么会讲到这边去啊
？Sorry，
突然讲到
教学的困扰啦。其实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就是我就是比较坦诚的跟大家讲，我们就是、啊、
那我这样拉回来，因为时间有限，上次有立 flag 哈哦。就是我们讲说法律遗址，那刚才这个历史这个纷杂的因素，然后法律遗址是世界上通鉴，其实这也我其实在我有点理解，是法律是处理人跟人之间的事情，西方人有他西方的社会，可是我们都是人嘛，爱恨情仇，告官告人还不外乎就是那些事情嘛，小三窃盗什么，就是砍人杀人，就人的社会不会不脱离这些角色，所以他互相影响，没有错，但是也跟社会或国家体制会有冲突，因为我这边直接切入两个点啦、啊。第一个点就是说要请教燕士基，那我们这些留学其他国家的买办在台湾行硕法律过程中那种坚持己见，法国派啊、德国派、日本派啊、美国派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对台湾以你一个法律社会学家又兼在学界而且是最高殿堂的学界，你有怎么样的观察？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我帮东海吴，但我不确定对不对，因为国际司法又是或国际法，先不要讲国际法，国际司法来讲又是各国的民事习惯然后程序，然后这个过程在 互相交融的过程
还有主权、
对也有，然后这个交融的过程中大国有发言权，然后我们被迫学习什么 forum non convenience 啊，然后这些东西，这个法则又跟法律移植的这个或法律帝国或后殖民的现状，跟我们刚才讲买办法学有什么不同呢？我不知道东海吴这样有没有问到你的问题，或者你就帮我补充，因为反正对啊，
我不是很了解你的问题。
完了，
一个是全球化的，一个是所谓的全球化的 dominate， 一个是我们台湾自己反身，就是我们现在的法律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那个修补，因为我们大家都很希望贯彻母国的意志，还是说因为我们就只学这个东西嘛？对啊，我只学德国民法，
我只能拿这个出来讲，
对，我只能拿这个出来讲，不然我要讲什么？然后顺了别人，比如说让法国派得逞的话，我们要混什么吃，对不对？那但是国际司法是另外的。
我一个问题想要调整一下啦，就是说，光是讲婚姻制度，其实就是一个很明确的移植的制度啊。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单婚制啦、哦、然后他还有再加上现在47、48号解释之后的那个施行法施行的这个同性的这个叫什么第二条关系、嗯、对不对，
对，特别
他不叫婚姻啦，其实老实讲啦，那个法条没有叫他婚姻，他叫第二条关系，
对，748，
但其实我们一般都叫他婚姻啦，
对，
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东西其实你从在推同性婚这个过程你就会看得出来，其实刚开始伴侣盟他们要推的是伴侣制度，然后他们也没有想到说会这么快台湾就一步到位到同性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之所以会做这么坚持其实是跟当初那个提示线的那个老师是有相当关系的啦，哎、欸，忘了他名字，他叫什么名字？
所以你不是不想点名？我想说你要略过他名字，是觉得你忘了，
我忽然忘记了。OK， 反正就是，
还是当事人还是在讲。OK，
就是那个在我心里的名字，那个
okay,
出现的那个老师。
okay, okay, okay.
反正就是说，基本上他们也没有想到说那么快到位。那其实很多都是政治因素，然后使得这样的一个新制度进来的。那像台湾的话，其实婚姻制度在过去很长久以来都是一夫一妻多妾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在维持，一直到国民政府来台湾之后， 新的民法制定以后变成单婚制，然后妾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就没有了，在法律上面没有了。
嗯，
但是其实老一辈你还是看得出来，他什么二房三房，你如果去像、去那个
什么有钱人啦，事实上在以前没那么普及，你要有钱才有办法做。
对，就是有钱啦，但是他就可以容忍这样的制度存在这样子。那换句话说，其实但妻就只有一个啦，就是妾你可以很多啦。哦，就那种《甄嬛传》，就是皇后只有一个，然后很多的什么其他的贵人啊，什么那些的。
嗯，
那民间也玩这一套，皇家也玩这一套。那所以现在的单婚制进来的，其实都是西欧的这种基督教文明的制度进来的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啊，就是说身份法本身是一个可以看得出来是移植的程度最高的一个法律。
哦，你觉得是最高？对。
对，就是说它其实并不是东方社会的那个形态，而是比较属于西方社会的那个形态。那我们是很难想象的出来说到底哪一个是这个社会能够普遍接受的，因为其实它通过了以后大家就接受了，你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台湾对新的一个婚姻结合的制度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意见，虽然有人看不惯啦，但是实际上对于社会的影响并没有预料中的那么大。所以我是觉得像我们在谈一些问题的时候，特别国际司法，我自己有领悟啦，就是说我们国司本身就对于所谓的法律系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叫普遍主义，就是说我们会认为说全世界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然后大家是朝这个价值前进的。啊，比如说这个你碰到亲子事件的时候就觉得哦，这个未成年子女的最大利益要获得保护这样子。那是世界各国都觉得诶，这是对的。啊，你碰到这种监护权的案子的时候，小孩的福祉是优先要被考虑的。那这个有共同的共识。但是也有所谓另外一种观点叫做个别主义的观点。那个别主义观点的话就被认为说其实还是要回归每个国家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它的根文化怎么样去理解跟处理它跟其他文化之间的冲突问题，然后用这个方式去了解我们在处理冲突上面问题的时候要采取什么样的方法。
嗯，
他认为这个是比较务实的。但是其实你说普遍主义不务实吗？他好像也很务实啊，因为确实全世界有一个共识说在碰到某个问题上面的时候我们应该这样做，那也确实发生了，大家也认为说比如说像结婚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这个弱势配偶的一方他保障他经济上的利益，这个我想应该全世界各国应该都觉得这个是不是太过分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以前我老师就讲说这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那个叫做事实上的价值存在的共同价值，那如果我们要解决问题的话就应该从这个价值的方向去着手啊。他说他的比喻是说就好像你要到高雄去的话你要从台北坐车会经过新竹会经过台中会经过台南最后到高雄，那人类社会演进也是朝一个共同方向这样走的，他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最后走到一个同样的价值上面去，他的看法是这样了。所以对于所谓移植上来看的话他不觉得那个是太大的问题，他觉得那是人类社会共同演化的结果，是这个样子。
嗯，
对，我不知道这个角度燕士基你的看法怎么样这样
子。对，我觉得其实刚刚那个东海胡老师讲那个二元的就是说这个东西会还蛮常出现在各种讨论上。
嗯，
一个就是说法律应该是个普遍的，因为你既然是人类会有一些共通的，或是家庭是一个共通的东西一个单元，人类生活要解决买卖的问题要解决家庭的状况。那另外一种就是会比较强调说各国各个文化不一样。
嗯，
那如果在法律史的话后面那种就是要强调各国各国不一样就是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派嘛。他会说法律是民族的，所以我现在从法律史的例子来呼应刚刚讲那个国际司法，我会觉得听到那个就会想到法律史的类似那种二元的想法。就萨维尼就是一个应该是忘记应该是19世纪的一个重要的法学者。
嗯，
然后他最 的一个最有名的帅话，就是法律是民主的精神这样子。嗯，所以他那时候就是在一个他那时候就是用来抵御这个的，就是那时候快要形成的德国要去抵御那个拿破仑的普世性的法典嘛，就平等博爱，然后他自己是比较保皇党的，比较保守的。对，所以那时候大家要后来就是要再过来，就这件事情就扩散到世界各个地方，一边的人就会强调各国的不一样。但是刚刚讲的确我是觉得有点像干话，因为自己萨维尼是一个非常信仰一个普遍的德国的科学的法体系而且要把它推展到个人，而且其实有很多一些其实就是明明就历史上就不是这样啊，因为各国就是不停的受到比如罗马法的影响。对，就是也，而且萨维尼自己也没有认真的要想把日耳曼法真的把它做成法典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他好像还反对德国民法嘛，
他觉得
反对德国民法典的编撰这样子。
他好，我并没有真的很深，但他意思就是说，他觉得应该要再好好的从长计议，
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是暂缓派。对，所以我就是说，刚刚讲的那个东西是真的会反映到我们现在还是一样啊，就是譬如说什么是一个法律要进来，譬如说七四八施行法，然后赞成就会说这个是世界共就是人权啊，然后另外一个反对就是说我国国情不同嘛，就是你把一个不同东西塞进来。对，但是事实上我觉得这种二分法的讲法通常实际上都不是这么的简单。嗯，对，譬如说七四八施行法，我觉得在台湾明明就施行的很好，就是说可能就因为我们没有很受到基督教的那种想法，所以我们没有觉得就是要很坚持婚姻，就是
冲击没那么大这样。
或者说
我们的文化里面没有那么在意这个婚姻，就是没有在意这个基督教式的婚姻。
或者台湾人对宗教是很宽容的。
嗯，对，我觉得是
现实，比较现实主义去看待这个。
对对对，就是有一种大家就觉得说很多人就觉得说又不是我要逼我去做同性婚姻那我干嘛去管，就是我觉得台湾有一个很松散的，可某程度有时候会令人会觉得说好像不是很认真，但是有一个令人还蛮 relax 的个性。
就我其实因为刚刚听东海湖讲那一段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点小小不以为然 ,sorry, 因为你刚刚讲那个婚姻制度一夫一妻，或者是我们家，不是我们家，我们东方传统文化就是一夫多妻，然后所以一夫一妻。
没有没有，我说一夫一妻多妾。
多妾，对，好，一夫
对对对
一妻，一夫一妻多妾。然后现在我们强调一定要一夫一妻是比较西方的东西，这种然后是比较移植。我觉得可能我们会不会可能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你现在你想要一夫多妾，其实没有人拦着你，只是你的原配要不要同意而已的问题。那只是说，那会不会其实它就是一种选择？因为你刚才讲的，包含你们从国际司法的角度去看，然后你说这是一个共同价值，可以啊，对啊。可是现在还是有，现实上还是有很多国家，譬如说中东的国家，譬如说阿拉伯国家，譬如说非洲的国家，他们还是多配偶制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不选择去遵就是移植那样子的，而是要去选择移植就是说你所称这个基督教文化的这种忠诚的一夫一妻制。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文化也好，或者人民的这个或者是我们讲平权啊，或者是大家开始思想开化了，开始有一些更多的思考，有更多的选择的时候，我们选择这个，而不是说单纯只是移植的问题，或者我们被迫要移植，或者我们比较喜欢接受西方爸爸的东西，我们比较崇洋之类的那种感觉啊。
我猜一下，我不敢，我觉得我觉得那
好，那我这边才回应，因为我觉得刚刚抓到一个重点，就是选择这样子。嗯，所以选择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刚刚大家先回到著作权法，著作权法我们是被有种被逼迫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对他的反感除了实践上是好像有点被逼迫，没有好好想自己需要什么适合什么，就被硬塞了一个东西。嗯，但是我们如果选择了一个我们觉得蛮好的制度，那这移植不是什么坏事啊。
对，
因为就等于是说我们就像各国的法律是一个资源嘛，就像一个下棋的人，他可以看很多的棋谱，看别人怎么玩这个方式，就是比较法的研究方式嘛。 如果你是经过一个比较有意识的选择的过程，嗯，然后你觉得这个是好的，那这个移植我内心完全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诶，我这边查一下电视剧那个，如果以台湾的法律来讲，我们在日本时代是单一婚姻制度还是多妻制？
一开它是有点分阶段，一开始它是依照台湾的习惯，它是容忍妾的存在。
对，
可是后来就是法院会慢慢的去还是容忍妾，但是日本就是说应该说容忍妾，但是让妾比较容易离婚，他们是想要慢慢的改造他，所以他的确他日本时代的那个身份法是比较依照原本台湾人的习惯，就是容忍妾这个，
但是他其实法律上是比较偏向他想要导引到，所以这时候就跟所谓的中国大陆有一个割裂，因为
对对，那中国的我们的那个 ROC 民法当初1929年的时候实现的时候，并不是一个真的经过人民选择的过程，它其实不是，它是一个国民党，因为那时候是还没有行宪嘛，所以它是一个国民党在跟共产党争夺谁是一个比较先进国家的时候，所以他觉得要确立一夫一妻制，不能有妾这件事情，所以因为它不是一个真的，因为反正那个时候也各种动荡，你也没有经过任何的民主程序，也没有立法，反正那个还在一个施行宪法之前，
革命
时代，因为它不是一个经过选择的过程，然后是一个有很多政治考量做出来一个决定，然后甚至我觉得有时候我内心觉得为什么这个决定会那么容易过，是因为他知道反正执行不会真的执行的很彻底。
Okay.
对，但是不管如何，我觉得很多台湾的法律移植就是这样子，就是一开始你是被迫接受的，因为我们能够民主化也是近十几十年的事嘛，所以不管是日本时代的法律，或者是战后的这个 ROC 民法，一开始是我们被强迫放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但是经过一个过程，可能大家就有机会去重新思考这件事情应不应该继续下去，或是我们用了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棒这样子，我们就继续这样下去吧这样子。所以重点倒不是说这件事情是移植还不是移植，而是回归我们法律人最擅长的事情，就这件事情是不是公平的，是不是适合现在社会的安排的。所以就是有简单讲就是比较简化的 slogan 就是不要没有批判性的反对移植，也不要没有批判性的接受移植。
OK 对,、啊、
对，然后第一个就是前面讲没有批判性的反对移植，就是哦，我就是国情啊，就随便讲，这不是我们的，那就是走。那没有批判性的接受移植，就是有点回应到刚刚讲，就是哪国就美国法就是好棒棒，然后我们全部要一路的照抄美国法。对，我之前去美国念书的时候，有一次被震撼到，就是那时候我是上一个很大堂的课，然后好像是教中国现代中国法，
我觉得现代中国法在美国上的。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就是很多人想要去中国做生意啊，所以他们要教学生中国法，而且很多人修哦。不过这个可能现在情况可能也会有点改变，可那时候是一个很热门的课，然后老师那个正当他们大部分的学生是那个一年级的法律系学生，他们就问他说，那你们觉得现代中国法为什么好像有点法治不彰呢？好，我就很期待就是他们讲什么，然后就有人说因为他们没有 law school、欸、
这不是很 naive 吗？
很可爱。
说哈佛这什么学校嘛，这哈佛佛是什么学校？ One L 还会问这种问题。
他就会，我就会好像就是有点就是他是说，因为好，你们这边中国的学生就是他们从大学部就开始学习法律，所以他们就是没有批判性的，没有办法去反思，然后像我们美国就是我们是个比较成熟的
哦，拜托 come on, 你以为美国 law school 就很成熟？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塞，就是说难道我学美国法我真的要觉得所有的制度都是要一定要原汁原味搬过来我们才可以整个 run 这个制度吗？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的法学或是大家跟就是已经操作上应该是有些经验，我们可以做出一些自己的判断，说就是说哪一个或许就是行那地方你们就实践上造成的种种困难，应该在实践上开始，一开始我们可能先半真加的玩玩看嘛，因为毕竟一开始没有，可玩到最后我们也会累积出一些经验， 开始会比较从自己的角度去觉得我要挑哪些东西下来，嗯，或者重组哪些下来。
那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说，反正最近研讨会，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就是国科会特别科技部特别计划，然后
他现在又叫国科会了，
年底的就要请个德国爸爸、美国妈妈来司法院啊，或各大法院啊，然后就是来巡一趟啊，然后说就是。这个
事情是的确还是存在的、啊。
对对，我们
这个制度嘛，
我们这个心态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哦，因为我们就是一个觉得我们是个后进国家嘛，所以说就是先进国家的东西，当然就是我们就可以不停的取经，然后 update 我们，然后一直跟进最新的。那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批判的对象嘛，就当然我们是。把我们当然可以知道世界上各个的东西的发展，可那东西跟我们现在不一定有什么相关。像刚刚讲那个超前立法，那好像就要表现出来说我们好认真的超前立法什么，可是我们现在搞不好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事情。
对啊，对啊。
那这个就是有点比较畸形的状况啊、嗯，就是没有批判性的移植法律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最后还是回归到我们法律人的本业嘛。我们法律台湾法律人其实它有某程度是个优点，是说我们的留学国是很多元的，
嗯，
对、
oh, okay.
所以它其实某程度也是个优点，当然它会有些缺点，可能大家会蛮去捍，就是比较想要去捍卫自己的这个母国或是讲这样的、嗯、
对啊，常常我就会骂陈功桥，现在陈功桥不在，我就跟他这么法国这战败国第六第七第八共和了，对
哪来的六七八、啊？
没有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对，所以，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是要有批判，就是知道这个知识，但是你要是以自己为主的，就以自己为主体去批判，就是去想这个知识跟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欸、不过我觉得我们台湾很焦虑、欸、就是那种怕落后的焦虑。
嗯，会。
在法学界也有这种焦虑、欸嗯、就是说你看外面有一个这个制度了、嗯、我们是不是应该赶上，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前两天去参加一个
AI
什么 AI 的研讨会。
对 啊, AI
对啊，我在当场我就在想说，哇，这么多新的东西，欧盟的，美国的，那台湾就在讨论说啊，我们要不要也要跟上啊，做什么伦理规范指引啊，主管机关要不要介入啊、嗯、要做什么什么有的没的。我想说我们 AI 现在很进步了吗？
哦，这个我查一下我今天晚上来讲这个迷思啊，什么你在讲什么伦理规范指引、嗯、这是现在是科技法上的一个盲点。请各位回去听我们前30集、嗯、我跟 Sweebo 在争辩所谓科技巨头。现在的问题，现在对于科技法的问题是他们的 capability 早过超过你的立法能力、嗯、你管制下去以后反而变成他们是脱缰野马，阻碍后进，其实有这个盲点存在。对 啊, 对 啊, 对啊，
在场也有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啊、到要不要管啦、啊、那我在想一个问题是，其实显现的就是所有的人都很焦虑，说我们外面的世界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情了，我们为什么还不赶快赶上。
但我觉得我不晓得，可能如果就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参与这个 AI 讨论，就是啊、
法社会学没有讨论 AI 吗、
啊、
你们批判法学、就是、法社会学也不理 AI、
欸、也不是不理 AI， 只是说我们就是还没跟上大家就是法哲学是有在做 AI 的，然后其他就是法哲学他们会一直在讨论、
那个哦、法哲学他们有在讲，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责任到底要怎么去想，
研究员中研院他们有在讲这个东西。对
对，但我内心是觉得说不一定要台湾的 AI 很发展成什么样，但是总之 AI 真的就会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了，那它就出现了一个规范上我们不太知道要怎么处理的事情。就像网络上我们怎么针对有各种就是新的议题啊，比如说公法上就针对说敌国的言论你要怎么样跟言论自由的关系什么什么的。那我觉得法律人其实是一直会的确就是要一直面对这个新的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如果有些国家已经处理过了嘛，譬如说日本可能对老人社会这件事情很有经验、嗯、那你可能就不一定要从自己的设就别人已经设计出什么东西拿出来参考一下。那我觉得重点是那个参考本身跟你自己要做什么要稍微有点张力这样子、
嗯、
就是不是一个直接的就是直接就吊怪或是拒绝。那我再讲一个有自信的国家，其实我后来有时候跟日本的法学者 交流，我觉得很有趣。他们跟我们一样有点类，就是日本跟台湾也是有点类似，譬如说也有一个焦虑嘛。对，像日本的话，以前他们就说他们所谓的比较法研究就是一个把横的变成直的过程，把横的文字变成直的文字的过程，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翻译，就是把横的所有文字变成直的过程。嗯，他们就大大方方的觉得我们就是在翻译，然后看谁带货带的好这样。
对对对，哎、欸，我这边猜一下，这个我们过去有一集就是那个战神。然后他们是刑法学界的，然后那时候的焦虑我可以体会，就是言必称 Roxine， 然后德国人来的时候是几百个日本学者在上面，好像要听得很正直，要端坐的说这个日本这个从德国母国来的，这个我们精华要好好学习，
他讲一句你就要哈哈这样子，对对对，
哈哈，
就是我之前有遇到一个，就是不要讲是谁好，就是老师，然后他就是留德，但是他有真的对日本的法学很有研究，所以他就很认真的去学了日文，然后去日本，然后 sabbatical 跟他们交流，然后就用日文跟他们讲话，就发现说大家就有点意兴阑珊这样子，
就用德文，
就觉得一个日文
讲比较听，
对，用德文以后大家就超尊敬他的。
对对对对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我们的确还是在这个现代这个社会，然后就算像日本这样子一个已经比我们又更早开始的一个国家，對對對，还是会有一个那个阶级嘛，就是说你内心有个隐隐的阶级存在，然后你很怕落后。哦，这个是近代社会一种，你就是觉得你要就是像开一台一个车子，火车哦，火车是有点古典的，比往前冲，你要赶快跟他，对，要不然你就是根本就是一个超级落后的人那样子。
哦，所以我们要接受我们的焦虑，不要为了后殖民而批判。
就是说，如果就心理諮商的观点，就是你正视自己的焦虑，跟自己的焦虑，承认自己有这样的焦虑。
我觉得这种焦虑也是无可厚非，因为这不是单纯只是心理问题而已，而是现实上现在，尤其是 AI 或者是各种科技、网络之类的各种这种资讯运用的情况，它本来就是国际化的东西，它本来就是随时就是会影响到。
对，然后我们去留学或是掌握一个外语的资源，它其实把它当作是一个加分的，就是说你可以多知道一些资源。但是我对不起，我刚刚有个日本的一个有趣的地方，我觉得很好笑，就是后来有学者跟我偷偷说，像他们其实有时候呢，他们在引用，譬如说立法的时候引用某一个外国法。然后某 A 先进国跟 B 先进国，其实他们早就已经决定要做什么了，嗯，就他们内部已经有他们自己的判断，他们想做什么，然后就去找一些 A 国 B 国 C 国的东西把它贴在一起。
是啊，
okay, okay.
是啊，是啊，是啊。
我们这也差不多是这样子啊。
就是、你看我们在写学术论文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参考各式各样的或者是像我们的话就要参考很多美国期刊论文的文章嘛。问题是我并不认识每一个作者啊。他讲的东西是不是权威性的，他讲的东西是不是有道理的东西，其实或者是不是普遍接受的东西，其实我或者是不要说我啦，好啦，我承认是我啦，我不觉得我不一定能够确知，可是我就是从里面去找我要的东西，然后把它变成是我的东西，这样子不是就是这样子吗？
佐证变成你的，
就是，
对，因为你
当
然啊、
共通性就是说，其实你已经决有时候不过日本学者他是那种跟他不是在做学，他是在做一个政策，然后比如说政府部门已经法务部决定要做什么事情，
他找人背书就对了
啊，对啊，然后当然我们做了一样的事情呢、啊，
对，他就找，
那
就
是很有主体性啊。
我们这个是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啊，这边大家都一样的、啊，对、啊，
在法学界是一个怎么说，某程度是一个不负责的行为嘛，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好好的跟想这件事情到底。诚实的说这件事情做下来的好处坏处是什么，而不是说因为某个国家做了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什么。
诶、欸、可是我觉得这样，可是你这样讲起来的逻辑有一点刚刚好相反的、欸、而是因为我已经决定我要做什么，我只是要找人背书、嗯、我只是为了要增强我的说服力而已。
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啊，其实这样子讲起来也不是不好啊，只是我只是要增强我的说服力，所以我去找了一些有相关的有类似的东西，就其实我在没有去参考那些之前，我就已经有了我要做的方向了，只是找这些背书而已。
对对对，我应该是说到最后整个论证不能是只找这些人背书，而是要更正面的去讲这件事情为什么在你现在处理的问题里面你觉得这个方向
是
好的。
是
是
是，了解，对
对。然后你当然你可以拿 ABC 说他们，但是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找 ABC, 我不是讲你啊，我是因为我也就是有时候大家好像也只是把 A 的某一块跟 B 的某一块跟 C 的某一块
凑在一起。
对
对, 對。
也是有这样的状况、嗯、好。就大家在援引外国法的时候也不见得是真的很了解他们，或者他们可不可以运作上就有一些错的地方嘛。像刚刚讲那个著作权的形式化例子、嗯、他们其实自己造成超大的问题，那内部也有很多辩论。嗯，那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引介外国法，就要把整个就是能够如果好好的能够掌握那一个地方的讨论，就等于把他们之前实施的各种缺点或是他们的状况比较完整的了解以后，然后再决定这件事，如果有办法自主决定的话，再决定要不要做台湾自己要不要做。
所以你这就落入一个
今天是有很多功夫要做，就是法律人要很了解这两边的各种状况这样子。
但是你这边是有个前提，你刚才讲自主，但是我们现在有一点就是
对
工具化是有点是后设，就是我已经设定好一个东西了，其实我们是一直在填后面的这些架构而已。
嗯，
现在的问题会变这样子啊。
那有些就是有点没办法嘛，就是人在就是说那个 power 那个东西是在，但是重点是如果有办法就是说不要放弃这件事情，就是说你有办法说就是不要放去思考说我不一定要照搬啊，就是我自己要想我自己的状况可能有些地方一样或不一样，
嗯，
然后去想一个不同的方案，或者说你觉得想出来他那个方案真的还蛮不错这样子，那就算你完全是照内容是一样，但是经过一个自己思辨整个讨论的过程，那这个就是有自主性嘛。
对
对,
对，有自主性的学术买办
带货带的好啊，你
对的，带货带
的
好啊，
需要对不对？然后你知道这个，你有办法嫁接这两个知识，然后把最好的货给大家，然后说服大家说，
哎，这样子其实买办本来就不是个负面名词，把好的货互相交流，
好买办这样子，
对啊，好的货，
我觉得他的形容比较好，就带货带的好比较好，
对对啊，就带好买办，我所以我说买办是个中性名词，因为你通晓就跟贸易商一样，我进的货是 A 货。然后我不会硬塞一些奇怪的东西，就是一个负责任的贸易商。
嗯，
没错。
对，啊，我另外一个我要回应东海，哎，我还有那个我们验尸机，可是台湾独特的经验，你因为刚才讲到七四八实行法，你会觉得在全世界其实这个是算是台湾很骄傲可以输出的独特经验吗？还是不是？
嗯，我觉得我先快速回，因为我自己有同时这个身份是教身份法嘛，
对对对，
所以其实就特别会注意这个。不过刚刚东海湖老师讲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东海湖老师觉得身份法是移植最多的，
嗯，
然后但是说法领域移植最多的，但通常我们在讲移植的时候，大家都会讲相反的事情。就是会大家觉得说啊，民商法这种世界共通的现象要尽量的移植，因为大家都做的差不多，然后身份法这个地方比较有文化的特殊性，所以尽量少移植，所以大家在讲国情的时候通常不会讲一些什么AI 什么的，
对对对，
就很关注这个婚姻的。对，我觉得，但是我也听东海湖老师这样讲的时候，我也觉得他讲的也有道理，就是说因为他可能是大家觉得好像跟之前差最多的，
对，
所以会觉得是移植最多的。好，这是先一个简单的回应，然后再过来是针对第二个问题说七四八施行法是不是一个值得骄傲跟世界输出的。好，这我觉得就举一个例子好的，这就是我最近就是日本跟韩国也在讨论那个要不要有同性婚姻的问题，那当然他们知道除了台湾以外还有其他很多国家有同性婚的这个经验，但是我后来发现台湾的这个经验对他们来说就是对于支持同婚的有个特别的助力，就是这是一个亚洲的国家，然后
而且是东北亚，
对
对，东北亚，
对，是对各国家，而且他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又经历了这个总统大选的这个天翻地覆，然后又经过了这个公投，就是整个社会翻过了一遍，然后所以他经过一个 debate 的过程，不管如何他产出了这个，他们现在施行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对，所以对于日本跟韩国想要推动同婚的来说，台湾就是因为他是台湾，所以他的同婚特别的有价值。
嗯，
特别的有价值齁。然后譬如说像日本李木贤老师嘛，他那个这个是明治大学的老师，以前是北海道大学，他写了一本台湾同婚的书，然后就是写给日本人看，说你看台湾就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对，然后像我之前有一个韩国的学妹，因为韩国其实有点惨，就是说对于他们要做比如说女性运动，因为他们之前的 Me Too 运动遭受了一些因为反正总之遭受了一个反作用力，嗯，以至于他们选出一个在选举期间是一个有一个以反女权作为号召，嗯，对，一些政
治。我们最近有一个出现呢，欸，这个真的是
对，大家应该很有
气势感哦，
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哎，真的比较法跟比较政治真的还蛮有用处，因为很多社会的结构是蛮类似哈。Anyway， 所以他们在推同婚的时候，他们就会一直被批判说这个是欧美的东西，请不要用在韩国，请不要用在我们亚洲儒家社会。然后这时候他们就会提台湾的例子，嗯，就会说不不不，这不是只是一个欧美的东西啊！你看我们邻近的国家，他们也是一个，他们也不是被强加，他们是自己选的这样子。
对啊，所以你看台积电三奈米做得出来，三送做不出来，还会加什么？
这什么关系？
跟国力有关系，我觉得就是。之前我们经历了那个日本，我没有经历，但是日本经济很好的时候，在美国大家都要去学什么日本的如何经济起飞嘛，然后到哪个国家就要想要把诠释说为什么这个国家做的这么好。然后那我们现在台积电做好，大家就说台积电要怎么样复制，是要我们的那个基础教育做得很好还是怎么样。对，所以你会有一个东西是一个信心会跑出来。就是你会比较想说，诶，我们的做法说不定也没那么差，也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那有这个 mindset 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在针对比较啊，或针对移植就会比较健康。
OK， 那，啊，当然
对，就会比较减少一些乱象这样子，我觉得。
当然我对啊，你觉得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学术买办，
我很有良心，我都会把我移植的东西的各种缺点告诉大家，就是对。
没有，我都只会问客户你要什么。
我会
就变给你看。
有时候原来就是我知道你要什么这样子。
哎，我都没有跟你们讲
你要什么。
我一张教育部的奖状是感谢香萨教授协助我国从美国301特别观察名单中移除，够买办了吧？
等一下，为什么是感谢你？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
没有？因为我很早一个月是弄了什么乱七八糟东西的。哦，没有参与国家的一些微薄心力这样子，努力去打击盗版
人这样，
打击盗版。没有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对啊，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其实一直会处在一个稍微有点尴尬的，特别是像你这种就是有办法为国效力的人，
学术买办，学术兼政治买办，完了，我完蛋了。对啊，最惨的是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作为面前的 podcast， 对不对？
对，但我觉得我们就是期许自己做个对啊有良心的买办，然后好好的带货，因为带货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的，你是要有一个爱心，就是你要真的花时间去了解你的客群，然后创造你 potential 的客群，而且你不是做一次，这有点太多，反正就是你要两边都要了解这个桥接的功能那样子，那这个是需要蛮多的法学的这个学士跟实际参与的经验才有办法做得好。
我要问东海，我就是说有没有办法台湾的经验反攻国师或者展望全世界。
你这个让我想到以前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啊，我刚开始给我老师提一个很大的题目，叫什么全球化的什么挖沟这样子，然后那个老师就说看了一看，他就皱眉头跟我讲说，你不是来法国跟我讲这个全球化的东西的，你的功用在法国就是就告诉大家台湾的法律长什么样子这样子。所以我后来
就
选了
一个学术分工的一个那个产出资料这样子。
对，因为对他们来讲他还是要看一个功能性的东西，就是说你讲到一个很玄的题目，可能连法国人自己没办法掌握的，然后你要做这个题目，当然啦，那个心很大很有野心，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可是他遇到你是做不完的，所以他觉得说最好的状况是你做得完，而且你又能够凸显你的特色， 那能够让大家理解你的国家的法律的制度是什么样子。所以他要我做的是那个台湾的国际司法理论法院，那个、Sux Doctrina 的，就是 Doctrine Resource，
嗯，
就是那个 理论基础是什么这样子。
对
可是我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很痛苦啊，我那种感觉就觉得很像是用西餐在西餐的餐具刀叉在吃中餐那种感觉。就是反身凝视你国家的法律然后你会发现到说我们的国司的这个东西完全就是移植啊，它就是移植。然后你到台湾来的时候就像刚刚讲的郭老师讲的那个就是一个大拼装，就跟高铁一样，它是联合国的产物，然后它还能跑得很快这样子。那我们从那个大概1952年移植的国司的一些这个西欧的做法之后，大概就没有什么太大改变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冲突法则跟现在顶多就是加了一些公约上面的东西，
对，
然后做了一些调整，就这样而已。那你会发现到说这个东西是完全以前在我们自己本土的法学不会去讨论的东西。
嗯，
这一块就是人家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了，人家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了。然后以至于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国司界在讨论的就是某个概念引进来的时候它是什么东西这样子。
欸，对，我猜一下
它要怎么用。
对，1950年那个 Hague Convention， 我们中华民国大台湾有人去参加那个吗？
好像马汉堡老师有去吧，我记得。
对，但是就我们就他通过以后，我们就我记得以前
海牙会议，就是马老师跟刘老师好像都有去过
啊，所以我们有代表性，
后来就没有，对，后来就没去了，对啊，就越来越困难，就没有再去参加了，这样。
对，所以这听起来是有点有一部分一小一部分是跟台湾不是之前长久以来没有办法很参与国际社会有关系。
对，
对吧？就是那当然你参与国际社会是一回事，再过来就是你有办法去把你的要求制定成规则，那又是另外一件事。因为在听起来就是在这个国际的参与的国际规则制定的场合也是一个 power struggle 嘛，就是
有些
人他是制定者。
因为后来美国没有，就是反正又提到那个公序良俗跟损害性赔偿，然后其实黑格大家承认就上半部下半部大家没有那个大家意见也没有统一啊。
嗯
嗯，
对啊。
好，然后另外刚好讲到，因为刚好东海湖老师讲到那个他写博士论文经验，那我也分享一下。就是我博士论文是在美国写的嘛，然后我是写台湾的案子，我就是写日本时代台湾的家庭法跟那时候的民族，就是民族运动的关系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的老师他是一直想要说服我不要只写台湾。
OK。
嗯，
然后他也说服其他的拉丁美洲的同学这样子，然后他就是说他因为我的老师他是 Duncan Kennedy， 他是做全球化的，所以他当然第一个他比较希望大家写的大一点，就是每个风格不一样，
弱小民族团结在一起，对，
类似。然后他用一种方法去激将我的学长那个拉美的，他就说好啊，那你就写你自己的国家，我忘记是智利还是哪，可能好像是智利，你就写你的国家的东西就好好写啊，然后我以后我就写理论，然后我就把你放进我一个助教，然后我就是大师，然后你就是一个长工这样子。他就用一种男性父子之间的那一种去激励他去写更大的理论的东西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就是说另外一种移植的方式是一个好像是提供资料，一个是提供理论。
嗯
嗯，
对，就是当然我们做一个本土性的研究，可是如果本土性的研究只是为了塞进去某一个既有的跟我们好像不是那么合的框架，所以我就会觉得那时候会觉得有点尴尬。虽然你有机会做本土性研究是好的，但是如果说要硬塞去那个框架，你就觉得很困难。难道我们没办法譬如说在自己的经验中创造出一个譬如说我们自己关心的议题，可能别人不一定关心嘛。像我之前写那移植文章的时候，其实有个地方我想要批判是美国法社会学。
嗯，
就是美国法社会学，就是美国是一个他们的 mindset 上就是觉得我们美国就是主要是美国，你很少看到美国的法院去引用别人的哪一个其他国家的东西，稍微引用还会被大家觉得怎么奇怪。那台湾刚好是 还蛮对立，就是相反的状况。Anyway， 反正因为美国他们 mindset 就觉得别人跟我没关系，所以他们的法社会学完全就很少在讨论移植这件事情。对，可是事实上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家，包括所谓非西方国家或是欧洲的世界，他们其实非常有意识到自己的国家 的法律跟其他国家这样流来流去的关系。就是外国从那个什么，可能是从什么罗马法的什么意大利法罗马法化开始。总之就是因为美国，所以某种移植是如果我们一直接受美国的法社会学理论，你就很难的去就是接受人家的议题，就是讨论这些议题，你就会忘记自己这个社会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叫做法律移植。就是我们学界会在学界的层次，不是超法条的层次，而是在学界，比如说法社会学理论也可以，法律史的理论是去抄所谓先进的法社会学国家他们基于他们的关心讲的问题，可是却没有去关心自己的，对，就是那个清单的移植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身为在边陲帝国的边陲，却关心着皇城间的事物。
可以这么说，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就是有时候我们议题的设定就或者可能有的人对于说我们去追赶一些议题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太过焦虑，以至于稍微要看看自己这个社会，其实因为我们法律人很多时候是为了我们这个社会来提供一些服务嘛，那我们要服务我们自己社会，说要留心一下自己社会里面的问题要怎么解决。
其实
有时候就是
其实这个就是变成也是因为理工它毕竟是做出来就是做出来，可是政治学心理学我们讲比较人文科学，政治学会计还是其他的企管，那法律学这边就一直有一个迷思，你要不要跟着大世界主流期刊，可是世界主流期刊关心的是皇城内的事啊，那你但是你没有跟着关心皇城内的事，你就没有办法拿到，就不能 publish 在一个很厉害的期刊。
我觉得举个例子，是我之前跟一个香港大学的老师交流，然后他是做那个土地法，然后我就觉得香港土地制度超有趣，因为他们因为又同时又有租界又有各个问题。可是因为香港是一个这个英国的那种系统，他们就是很早引进英国那个学术上的 KPI 系统，
对对，
所以他们能够生存的一个或是 promotion 或得到奖励，就是你能够 publish 在英国本土的期刊。那英国本土的期刊就是法律学的本土期刊，他们就是关心他们英国自己关心的问题，
对对对，
所以你去研究香港的这个问题你就很难 publish 在那边。
对，
所以你最好的方式是你要假装你是一个住在英国的人，完完全全忘记你是香港人，
对，
你才可以产出一个就是
高 KPI
学术的那个 merit， 就是你会被认可是一个认真聪明大师，你就是要假装自己不活在自己的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开始写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一种文章吗？还是
没有啦没有啦，这当然这个议题越扯越广了，因为又关系到学术生态资源的分配。
我觉得不同领域还是有差啦，比如说像国司或者是像身份法像民法这些东西必须有一定的地域性，那可是像著作权这种东西它就是整个世界是联动的。对，你要说当然著作权法也是国内法没错，可是内国法可是它毕竟是一个，
也就是要抄别人的作业是有必要的，因为
那抄别人作业的必要的也在于说，我们刚才讲说很多东西可能我们会超前部署去规定它，因为其实在台湾没有发生，
对，
可是在台湾没有发生我们就不用去处理它嘛，或者是说在台湾没有发生我们就不需要去研究它嘛，或者是说
对，
那我它毕竟已经发生在世界上最强的国家，那他们确实碰到很多光怪陆离的东西，
对，
那因为有这么多光怪陆离的事件，那这样子一个理论或者这样的一个原则它才有可能被利用到莫名其妙的地方，才有更多可能的细节被发现出来，它的可用的范围，
这个是现实范围，因为
对，所以我们因为如果我等着台湾的事情等着台湾发生以后再来去讨论的话，可能我不晓得，
所以这个就不太一样，就是说这因为是全球化的，就是大家为了抄最新的作业，然后这边是讨论比较多，所以那时候关心京城的事就不是为了单纯赶时髦，而是有它的实际的现实性， 就跟我们讲 AI 的议题啊， AI 议题如果今天我们要赶快抄作业的话，当然要看一下欧盟美国在干嘛，然后又要看一下其他地方，因为你要抄作业嘛，因为但是这也不一定是共同性，因为它是有时效性。
我们那天那个研讨会的时候，其实那个已经有长官讲说，其实 AI 的部分我们可能会慢一点，我们宁愿先观察。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反思啊，对啊，我们不需要每一个都急着去处理它，我们也可以，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还正在急速发展中的东西，你不需要马上把自己框起来，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别人在做什么再说。
啊、也是的，对啊。
对，我们还有余裕，因为反正我们还没发展到那边。
对啊，
哦，没有哎、欸，
我有想到一个问，我有想到一个问题。那个，我记得很久以前我看过一个叙述，他还谈到世界各国的这个法律制度其实存在一个竞争关系。嗯、就是说有点像那种法律达尔文主义，优胜劣败。然后他制定了一个规则以后，你要么就是加入他，要么你就抵抗他。但你抵抗他，通常不会因为你各国的抵抗而那个怎么讲，就是你那个洪流是抵抗不了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他就会朝一
个
方向。
这个好像是一个蛮有名的讲法，就有点像是说我们把那个对啊，就是这种演化啊，然后竞争，
对对对，
然后优胜劣败，然后到最后会提出一个最佳法的这样的理论是存在的这样子。
嗯
对不起，我想要刚刚回应刚刚 Sibo 老师讲的那个家庭法是不是比较local 的这件事情，对，因为这边有一个，就是我有在处理一个理论叫家庭法的例外主义。嗯，就是我们在移植的场合常会有一种讲法，就是说像家庭的这个东西应该是比较不是那么世界共同的，有一些法叫世界共同的法，一些是家庭内部，然后所以家庭法常会被移进起来，会特别说不适合国情或是不适合怎么样的，这个讲法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而且我觉得应该是某程度是个通说，可以这么说。对，可是其实后来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研究，就是讲出来说这样的所谓适不适合的这些讲法常常都没有实证上的根据。
嗯，
对，然后甚至有些家庭的制度它其实是流传的，就是大家觉得哦，这个货真的很好，然后就横扫了这样子。
Okay.
对，所以最后就是大家后来通常的呼吁是说，到最后譬如说之前在讨论同婚，那为什么有些国家比较不容易通过，可以就是觉得说不要玩立刻就用什么文化或什么去解释它，而是看是具体的去用社会学的方法去看到底是谁在反对。好，譬如说是哪些组，通常是大家需要去指认那个有组织性的力量，谁去反对它，然后谁去 做什么，然后去希望去研究这些阻力。然后另外其实像有一些有一些规定，虽然它好像很快的适用，譬如说我们的公司法，那公司法通常大家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比较 universal 的东西嘛，好，但是像我的老师是王泰森老师，他就会一直，因为他们家是那个经商出身，他就一直觉得说其实台湾民间有很多商业或是这是做生意的习惯却被中华民国法制盖下去了，就是说大家却就是一定要去接受那种公司法，但后来有很多修法，那他觉得明明其实大家就已经发展出很多根深蒂固也非常 local 运作了很好的习惯，然后却要被一个中华民国公司法盖下去，然后大家只好去做一些脱法行为，去想办法拼凑出原本那个法律。对，所以是简单讲是说我内心会比较不想要那么快去接受说的确就是家庭法是一个比较一定是比较 local， 我觉得还是看具体的那个状况来一个一个判断，我比较喜欢用这种方式。对对对，
我们对于听到现在这边的听众抱有蛮大的敬意，因为我们这一集已经碰触到很多很
各方面都有，
都各方面都有，
飘到太空去的那种感觉，
太空又到了地心，又到
既有反身，
又
有自省，又有凝视。
你连纳美人都讨论了，
对，我还有纳美人，对，我讲纳美人，我讲纳美人，
对啊，对啊，嗯，
张文桥嘞，对啊，回来你回来帮我们做 closing 嘛，对啊，
什么 closing？ 我刚。 因为没办法去哄小孩睡觉，我问你们，我就问你们法律买办到底讲了没？
有，我们有彼此互相心理治疗，说要做一个良心的买办，良心的买办是
要好好带货，
要好好带货，带货带的货好就好。
带货不就交给我了吗？
对。
没有，他刚刚偷偷 diss 你，你要回去听。对
啊，我 diss 他。
有。
就这样，你不要，你就你看，你就发现我们有多不合，就这样子。
我站在你那边，
好，谢谢你。
没有，今天最大的结论就是，对啊，那个，单婚制是选择，我们都支持，我们根本都不敢的，
不是被强迫接受的。嗯，
我们
不会啦，现在还是有很多对婚家制的讨论，不是所有都接受。这个再说，对，这是不要再开始。
就是虽然我不知道，因为真的很不好意思，我刚离开一小段时间，然后但是因为你刚刚讲到那个婚姻啊什么的，我就记得我以前常在讲，就是因为本学期要可能要就是有时候讲到一些法国的一些法治嘛，哈，我就会想到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法国法里面啊，有一个民法里面有一个条文，就是说，就是祖父母可以反对，婚姻，就是说，因为法国的结婚是很有趣的，法国结婚要公告。这我在以前的节目中讲过，就是我们在法国结婚，在法国结婚你要公告，你要公告在那个市政府前面那个布告栏，就说谁跟谁要某天要结婚，那有没有人要反对的，这样子，哦，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法国就一定要采市政婚嘛，那这个公告我忘了是公告七天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公告以后呢，那这个时候那就是那时候法国有个很有名的案子啦，就是一个法国年轻一个法国男子要娶一个亚洲女子啊，一个中国裔的亚洲女子，那他自己的父母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是他的祖父母觉得说你怎么可以去娶一个亚裔的女子，那个女子摆明了就是很想要为了你的国籍或是等等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就要去反对，他们就去跑去问律师说我有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来反对这件事情。结果呢，律师就从那个拿破仑法典里面，因为对民法典的最早法典嘛，就找出了这个条文，就说其实祖父母是就是直系血亲啊，就是祖父母嘛，是可以有权提出反对的。所以这个后来那个律师拿这个条文然后去做反对的时候，就大家都惊呆了，因为大家根本忘记其实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条文存在。你知道，就是没有人能够把民法典全部的1000多条全部都背的滚，就弄得滚瓜烂熟嘛。大家才发现说，天哪，里面还有一个隐藏的一个针对这种血统，就是针对这种古时候的法律在里面。然后后来这个条，就是后来这个事件出来，因为我一直印象很深刻。这个事件出来以后，就引发法国非常多的讨论。那因为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是因为你刚刚因为。很抱歉我前面没有听到，可是因为刚刚上你讲到说你是不是家庭法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很 local 的东西，其实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件事情，说比方说他跟像法国他可能很强调血缘血统，所以会在历史的渊源脉络下就冒出了像这样的一个东西出现，所以我一直以为很小白的以为，就是我一直以为像亲属继承这种东西是非常社会跟文化历史脉络的展现的一种法，我一直是这样感觉，然后这也是最没有办法国际化的一种法，对，所以因为我不晓得你们刚才你前面讲什么，所以我就很好奇说，诶，你不采用不希望采用这样的看法，你希望 case by case，
对，虽然我知道好像大家很想 closing，我先不介入法国民法的讨论，但是呢我想举一个我相对熟悉一点的日本民法的家庭法。像日本现在还在吵说夫妻结婚是不是要改成同一个姓，就是 surname 的那个姓的问题，然后最近还做出就是不停的挑战，然后现在他们的那个宪法，他们算是最高法院大法，
最高裁，对对。
对，他们还是说这是核心，因为他并没有说这个是男生还是女生嘛，你们自己选，所以没有违反性别平等。虽然实际上可是百分之九十几的都是女生改成男生的
性。其实法国也是，哎、欸，法国也是。
对，然后、然后中间就牵涉到一个讨论，就是说日本的国情，就是说日本一家一姓的这件事情是不是日本的国情？然后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用外国法的平等去推翻他的国情？对，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如果 case by case 的研究，就用历史的研究，用批判法学法去研究，发现说这个国情事实上就是日本有 surname 这件事情是明治维新的时候才有的，在那之前其实绝大部分人是没有 surname， 那更不用讲他是有什么一家一姓这件事情。所以简单说，这个传统是在近代化的时候为了巩固就是日本的国家的民族的认同做出来的一件事情，然后也当然也方便国家的统治，然后户籍的登记，所以开始就出现了 surname 这件事情。然后一开始夫妻也不用同姓，然后后来又规定要同姓，然后过到现在他们就会说这个是日本的国情。
哦，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法国法的那个脉络是什么，但是法国也是经过一个统一化的过程嘛，所以我有点在猜，如果是做研究，我就会想挑战一下说当初他们怎么塑造这个，它中间有什么样的争论，然后到底是谁胜出。没有直接的把它想要化约成文化这件事情。对
对啊，因为你讲到名字这件事情，就是当初我结婚我就是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我结婚没多久，法国从来效率没有那么快，对吧，两个礼拜还三个礼拜，我的健保卡就重新寄了一张给我，上面直接就把我的名字换掉。好、比方说我陈功桥，那假设我先生姓，我不知道姓，姓陈，
你不知道他姓什么，
外星人，
我先叫外星人，他姓外、那我马上，那假设陈功桥的陈是我的姓，我马上就变成外功桥，你知道，就是他直接把我的姓换掉了，然后剩下名，我连我原来的名姓都没有留着，他就寄了这样的一个健保卡给我。那你知道，就是刚结婚的时候被恋爱冲昏头，所以你会觉得啊，冠夫姓是件很甜蜜的事情，好，然后当时我是这样想了，觉得也没什么不好，
就不是冠夫，是直接取代你的姓，对不对？
对，他是直接取代，好，直接就是我就变外公桥，我不是陈公桥，是外公桥。那但是那时候只是觉得很奇怪，我又没有跟他申请说我要换，你怎么就直接寄了一张健保卡给我？那后来我就发现问题在，发现什么困难呢？就是我去任何的诊所，他就找不到我的资料，因为我是外国人嘛，我有一张居留证，然后他就对不到我的资料，因为我的居留证上还是我原来的姓，可是我的健保卡还有这些东西全部已经变成我先生的姓，那我的病历资料又是我原来的姓。
Identity 不连续问题。
对，然后后来他们就说 你就是 A 非 B 啊，就是你根本姓都不一样啊，我就觉得非常的麻烦，我就回去健保局，我就跟他说哎，那个我要保留我原来的姓，我没有要换成我先生的姓，请你换回我的原来的那个卡给我这样子。那先生问我第一句话就是你要离婚吗？我心想说你才离婚，你全家都离婚，谁要离婚啊，我才刚新婚，我没有要离婚。后来他就说你没有离婚的，你没有离婚，你为什么要换回你原来的姓？我说因为那就是我的姓啊，我的居留证上面就是这个姓啊。他你要离婚吗？我没有要离婚，我只是要我回我的姓，因为我就跟他讲，一开始还很理性跟他说我什么不方便。后来他就说那你可以给我一张证明说你没有要离婚吗？我到底要怎么证明我没有要离婚这件事情？你知道，就是他没有办法转过来说你为什么不要用你先生的姓？
但是那姓名不连贯，法国人自己也会遇到，他们是怎么克服这个问题的？
其实没有，后来他们退一步，我退一步的方法就是后来我在法国走跳，我就变成联名
哦，
外陈功桥，
对对对，
就是外 dash 然后陈功桥这样子。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那法国人自己他们这样子的时候也是会面临病例啊，学校
治疗，他们其实也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是需要一段时间，可能慢慢的你一定势必要去更改什么东西。那其实后来像假设像以前我们中心工作的那个大秘书，他其实是后来是就是后来有离婚，然后后来又有就是再婚，他其实一直是 keep 他前一个 丈夫的姓名，因为她很年轻就结婚，所以她一直是用她前夫的那个姓走跳江湖，所以江湖上人都知道她那个姓。所以就是好像法国它有一些很奇妙的规定，但是其实我不是很清楚细部的规定，就是说在这样讲特别的情况下，你其实是可以 keep 住那个名，即便你离婚后。反正 我相信像在日本或者在哪里，他们可能也会有类似同样的像这样的问题。
对，日本之前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有个东北大学的女老师，她是比较先进，她就是不想要结婚，然后他们就用事实婚的方式跟她的这个伴侣相处，可是她小孩要登记户口的时候，她就是跟她先生结婚，哦，这样子她就是这样子比较方便，然后登记完以后就离婚，她就可以回复自己的姓，所以好像就连续做了好几次这样的事情来所谓解决他们的问题。对，不过回到那个我内心当然觉得这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好像很特殊，我们台湾人没办法很想象的这种差异。对，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就历史的观点，我会想去考察说其实因为很多我们现代国家的建立会把很多民族的东西跟家庭把它绑在一起，所以他们很希望有一个国家就有一个法国的感觉，然后在法国的感觉我猜啦，一个可能是语言，对，或是其他国家会想跟家庭，就是你其他东西都可以移植都可以全球化，但是我要有一个我是日本的感觉，所以他们的这个这个吉祥物可能就是这个同性的这个婚姻，然后后来也变成他们政治上一个攻防的焦点，就像堕胎变成美国法办攻防的焦点，所以在这过程中就有好多不是只是用文化什么来解决的，而是它整个有个我们常用有个蛮有名的词叫做被发明的传统
啊，对，
就是很多我们现在被 invented tradition 嘛，就是借由各种国家或者各种政治上的有好处这样去发明一个以前不存在或是以前其实只是一个散漫的东西，现在把它固着化成一个这个国家或是某个的传统的象征，这样
中秋节烤肉嘛，这种
对，这是一个不错的被发明的，对，
嗯，好啦，
来各位听众，我们已经到高雄站喽，
抢不完，
抢不完，
到访聊了，
对啊，到访聊，好啦，谢谢，对啊，明天电视机不是要准备去远程，然后陈虹桥也是要一大早，对啊。哎，我们要一定要打住了，不然再下去真的听众会疯掉。我说我们你不更新就算了，你一直要轰炸我们哦，你要惩罚我们吗？
你的人类社会简史这样。
既然大家的什么真心诚意求，我们就大发慈悲送大家两小时。
对对啊，对啊，顺便预告一下，下礼拜搞不好会休息啊。
所以你就省着听吧，对，自己找个段落停一下，对对对对，自己找个段落停一下。
我们节目的落差太大，那才一个才那个一个那个很废的一集以后，然后就还有很矜持的两小时，我觉得我们节目听众会疯掉，
对，好开满，
对，留在听到现在的都是好人。
不是，所以我还要讲，你如果还有希望法律电视机来上节目，然后想要再多听一下基础法律的秘辛，然后还要邀请这个电视机广大的这个后援队继续上节目的话，就请你尽量的留言好吗，分享一下，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或是哪一个 part 你觉得实在是，比方说纳美人那一 part 实在是很见鬼，好，或者是说哪一 part 你觉得非常有意思，那麻烦你留言给我们这样子。
对，你要直接点名 Grace 来讲，没有，人类学才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呢。可是他以前明明就是啊，可是我们现在改了。
对对，每个人都有历史，
太棒了，太棒
了，都有黑历史。
对啊，真的太棒太棒。
对啊，好啦，谢谢。
好，谢谢。
谢谢燕
世，
燕世纪，对啊，摇币去买一买啊。这接下来一个月是你承包咯。
毕业讲座。
再打出一次，请大家去买这本。
哦，你看这个也比厚的，
法律有关系。
哦，真的好
厚。
就是
那
边叫做
后
面
的。那个。
其实我本来想要做这件事情，最主要事情是要打书。那我刚刚讲的移植内容也有收录在《法律有关系》
OK
本书里面哦。
哦，那本书真的真的
出版社。
对对对对对对，有没有？你再讲清楚一次，什么出版社什么的？刚才有点打到。对，
是那个对不起，是读书共和国的这左岸出版社出的，叫做法律有关系，嗯，的一个跟法社会学的各种领域有关的题目，嗯、虽然里面有法律移植，也有讨论什么是法律人。
OK，
而且我觉得他们没有写得很、嗯、对，而且我觉得他们没有写得很艰涩，是很容易看得懂的。
哦，谢谢你补充，因为
文本
一般人很怕就看到又是后啊，又是凝视啊，又是妇科，又是什么。
哦，对对，这是非常重要的补充，就是成功才会抓重点，因为这一本书是我们就是希望是在介于就是稍微往法普的方向、嗯跟大家介绍这个研究，所以就是尽量的用、okay. 就是可以跟大家沟通的
凡世间的语言、嗯、来解释很神奇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不是纳美人的语言，是凡世间的语言，所以是很精彩的，是可以看得懂的。然后尤其是你听了我们这两期节目，你应该会去看里头的内容，应该会觉得更有感觉，然后说哦，原来他是在讲这回事，你不会觉得很排斥，或者是哦天哪，那个东西我一定看不懂。其实不会这样。
对，我们试图要讲的就是我们体验法律的各种问题这样子。
嗯，
对，
嗯、没错，没错，没错。
对，所以真的不是一群左交文青，是很现实的在在看这些事情。
良心左交。嗯，
对对对对，
这个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比较好的标签哦。我先跟你讲，我不确定这是比较好的标签哦。
没有，我觉得左跟右不是重点嘛，但就是我被贴左我也无所谓，虽然我也不觉得我那么左，对，没关系。
嗯，好啦，那就谢谢喽，验尸机。
谢谢，
谢谢各位喽，
拜
拜，
拜拜，
晚安，晚安。
My head is heavy, my feet are tired, got troubles many, from dreams I've tried. Black at the city with her concrete knife.